我们一起在分享这一周陀拉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被你的无限冲破我们自己的有限，出离我们自己的埃及 Mitzrayim 狭窄之地，进入到你在创世之先为我们预备的宽阔不狭之地。主，你陀拉是生命的活水，主，我们要来预尝那个上涌下流的真实的生命的经历。父王，你把我们生在这个末世上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主，你今天此刻你要让我们听见什么，你要让我们如何的回应你。主，你今天对近处远处，在对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对我们的心说话。平内你，我在这里，孩子静听，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陀拉的第几卷书，第二卷书哈，它叫什么什么名字哈，就是出埃及记。那么我们今天的出埃及记的第一份啊，在这个1章1节到6章1节。在预备陀拉的时候呢，我本来大家看到我这个题目是流亡的基督徒何时回归，那么从 Galut 到 Geula 还要多久，那么这两个希伯来文我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学习这一周陀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我们都很熟嘛，我们在都会听到这个神话的故事，但感觉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感觉神是让我说我们不能再讲故事而已，那这个时候神要让我们听什么呢？啊，这个题目真的不是我要想的，在我这个整理学习的时候，我很惊讶神要让我讲这样的一个中心的题目。什么叫做流亡的基督徒要何时回归呢？我们提到出埃及记，我们就会以为说啊，当年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我们在读一个主日学的故事，我们在读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不是，神在对我们讲话，我们要出埃及。我们都知道到了出埃及记我们就出埃及，每年出一次，提醒自己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神就会带我们进入更深的一步。那我们就跟随圣灵一步一步往下走。第一个，我们来谈当神的时间来到。当神的时间来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觉得我预备这样一张图，我在想我要不要留它，我留它的意义在哪里，我留它的目的在哪里。我觉得就是现在凡事都有一个意义跟目的，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活着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当陀拉的出埃及记名字的书被打开的时候，你看到为什么叫名字呢？十二列祖的名字被列出来，对不对？他们还活着吗？没有，都已经离世了。神一个一个的数点，这个告诉我们说，从这个第一代的怎么说呢，就是以色列国十二列祖这些十二个长辈啊，十二个列祖包括约瑟在内都离世的时候，以色列在埃及地的以色列正式进入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次流亡，第一次大流亡。所以在这一个信息，在这一段的妥拉的里面是全部的犹太人都认知的，所以我们要进入妥拉的犹太人的思维，不要说我们一定要像犹太人，这妥拉本来就是犹太的，非常犹太。或者讲一个更高一点的，更升级一点的，就是妥拉的思维非常的希伯来。那我们看到这一周的妥拉，希伯来人的神开始出现了，对不对？这就是希伯来。你如果严格来讲，犹太人还是在继续繁衍当中，但是这一个犹太人的祖先已经出来了。妥拉的希伯来思维就是由以色列人开始进入到他们历史上第一次的异地流亡。那么我们一定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不是别人的故事，以古论今，我们现在处在大流亡的时候，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你喜欢流亡吗？不喜欢，对不对？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流亡？第一次的异地流亡，那么希伯来文就有一个字叫 Galut， 就刚才我题目哈，题目的这个 Galut 就是流亡。那么 这个流亡呢，就是一个不仅是身体的流亡，还是一个灵里的流亡。开始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多少年？210年。210年。为什么是210年？不对啊，下周妥了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430年。但我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妥拉是这样讲，但是现在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哈，几乎是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理解说那个时间点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待了210年。我今天不是要来争论430年、400年还是210年，我只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当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要更多一点，更广阔一点，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数学、他们的灵里领受是非常非常的深邃的。那我只跟大家就是大家知道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但是记得我今天这个第一个小的题目是神的时间。我们记得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立约，对不对？说你的后裔要在异地啊居住400年，受迫害。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从跟亚伯拉罕立约开始，从以撒开始。所以以撒说，神说你们要住在埃及地430年。我是讲犹太人的理解，你知道一下而已，我今天不争论，但是我让大家知道一下。犹太人认为说你在埃及地430年，这个包括是从迦南地，从以撒开始，迦南地到埃及整个的，在这个时间在成为一个外邦人居住是430年，直到约书亚领他们回到迦南地夺地为业，那么他不再是寄居的，这个地是他们的，这是犹太人的理解。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之前的创世纪呢停留在哪里？停留在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如果照他们210年来算的话，约瑟的棺木约瑟要重回应许地要139年。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也不是我的重点。我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不要有一天我们到了以色列地跟犹太人在谈起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有210年，我们不要在那边打起来说 no 430年。你要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有一点根据的。那么神说你们的第四代要回归，那么还有一个想法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今天谁出现了？摩西出现了。那么摩西这一代出埃及就证明是说摩西这一代是第四代。那你往前推，摩西的爸爸是谁？暗兰。暗兰的爸爸是谁？歌侠。歌侠的爸爸是谁？利位。利位、歌侠、暗兰、摩西四代，四代必出埃及。那么你放在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我们要知道说神的时间到了，以色列一定要出埃及入应许地。但我在思想说神的时间来到，你知道神的时间，神不会跟你讲说我今天的12点1刻我要把你们怎么样。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很多的试炼，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非常的柔软，我们要去适应他的时间。我们不能像一个机器一样，像你的闹钟被设定到这个点，你只知道这个时间，但是神一改的时间你适应不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聚会从10点改到11点，但有一天我们还会改到别的时间，你可以接受吗？你的时间表是不是跟神的时间表相合呢？还是说我的时间定了，当神的时间来了我合不上我就不在了？那么今天这一个信息是非常先知性的，是当神的时间来到你在哪里？你跟着神一起走吗？神呼召的时候他的军队就要开始出发了。因此主耶稣啊第二次归回之前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视为小事，因为打破我们的日常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怨言，我们不习惯。但是当你非常警醒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想到的是说神做什么事情。我们活在神的美意当中，不是吗？我们上周在讲我活在神的美意当中，透神都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不断的调整，要跟神挨近。因为他，我们今天唱了他不改变，对不对？他影不改变，这他没有改变的影儿。所以他不改变是你要改变才能跟他合起来，他不改变你也不变，两个人永远是两条平行线，对不对？一个关系建立和睦是两个人都要靠近。所以犹太人在讲说当我们跟人就是 有一个礼节，我们在圣经当中塔纳赫当中看见说，见面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会拥抱，他们会亲嘴，那这个是两方面的，当你去拥抱亲嘴的时候，对方也要回应，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有了。但是当有一方去拥抱去亲嘴的时候，对方没有反应的话，那么这个不成立。所以当神要来拥抱要与我们亲嘴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所以你要与子亲嘴，否则他怎么样？下一句是什么？要与子亲嘴，否则他要发震怒，要回应他。我们说创世纪啊，过了是出埃及记，它的原文的名字是名字。我们一提到中文的出埃及记，我们想到第一个就是你要出埃及了啊，这个名字很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状态，哇，那个红海开了。但是很奇妙，你一定要思想，为什么希伯来文叫名字之书 ，Shemot？ 那这个就大有文章。不只是一开篇神在列举列祖的名字，你知道吗？神在列举列祖名字的时候，你读出了神对以色列列祖的那个爱，就是我们要在陀拉跟塔纳赫里面，如果神去数点去列举他的名的名字的时候，这是一种尊荣，这是一种真爱。相反，如果他列举的是抵挡神的名字的那些人，我们以前讲过在 Bereshit 那个以扫的家谱长篇，对不对？很长，我说那是一本审判之书。但是当神的百姓的名字被他一个一个列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尊荣跟宝贝。神在告诉今日的你，在告诉今日的以色列说，我喜爱你的列祖，所以我纪念你的列祖，所以我也不忘记你，我却不忘记你。他要让今天的以色列知道，我不忘记你。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不忘记你。神不忘记我们，所以这个名字是他的一个纪念。那么这一周，不仅是有他热爱的列祖的名字，神的名字也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事情。因为他说我下周就是显现嘛，对不对？他跟摩西说，我只向亚伯拉罕显为什么 El Shaddai， 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们放在心里去思想，那么神不忘记。我们知道说我们每年过佩萨赫的时候，我们都会念一句，就是出自我们的出埃及记哈，神纪念，神看顾。神纪念什么呢？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所以他是什么神？他是 Elohim Abraham Elohim Isaac Elohim Yaakov， 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纪念这个约，他看见以色列的苦情。这个不是过去哦，就是你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说神也看见我们的苦情，所以他要履行他的约。他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要容我的儿子去。哎，有人把你儿子掳了，这老爸来了说容我的儿子去，他都不动手，只说话。你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说他儿子一定要回家。哎，有人不放手呢，啊，就自讨苦吃，下周就开始了。当神说我要容我的儿子去，你要想想说他的儿子现在怎么样。我们知道，哎呀，他受苦功，可是我跟你讲说，他在我们以色列在受苦功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日子过得好得很啊，那肯定好呀。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一开篇说什么，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就开始变脸了。但是变脸之前呢，一章六节说约瑟跟他的弟兄那一代人都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请问你会想要走吗？有多少人在那样的一个极其舒适的环境里面还能记得那个古老的预言，还能听见那个神的声音？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是非常舒适的，哎，我们自己的人约瑟，哎，身居高位，他肯定像莫迪改一样为以色列人求福利，住在埃及地最丰盛的歌山地。 因为埃及人拜那些羊羊作为他们的神，但他们不喜欢牧羊，所以以色列是牧羊者哈，大牧人的牧羊者，他们就在歌山地最肥沃的那边居住，日子过得好好得很。有谁会想到，所以神的震动就会来。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到，你们认为真正的大试炼是震动还是安逸？一受到震动啊，就开始震动。什么叫震动？开始打破日常。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试炼。还是说嗯，四境平安，我过得好好的，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银行的存款够，哇、哦，天下太平，一切大吉，这叫安逸。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过这样的安逸生活了，早就打碎了。所以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安逸是多少年前，还记得你的安逸吗？但是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惰性，就是你无论有怎么样的艰难环境，我都能给你习惯，然后我仍然在这里取得一个安逸的一个美好的平衡，我还是过我的日子，我好得很。然后我觉得这种是最可怕的。就像我今天在坐电车，那刚从台湾回来，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气息。几乎所有每一个人，包括日本人在内，只要你一出国，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你在重入日本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清晰感受到日本的属灵氛围。或者是因为我在思想这个信息，所以今天早上神让我看见，那我原先也知道，只不过今天就是再一次让我从心灵里面感觉到这个人他的灵是否已经麻木了。今天我在坐电车，那有一个，因为电车嘛也不是很松快嘛，一个女孩子她就刷屏站在我跟阿毛的前面，但我说哎，还有两站下车了，如果她还是这样站，我们就起来拿东西也不是很方便。但我想说这个人要起来，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我们俗话叫眼力架哈，台湾话怎么说，就是有这个眼力架，就普通话怎么说，有这个意识哈，就常识就会给起来让路。哎呦，这个女孩子就阿毛起来，她上面有行李，一动不动，仍然刷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站在她前面，我要起来，我都起来，都可能我可能都把她撞到一边了，她仍然一动不动，还站在那里。我起来之后，我回来看他，他仍然在那里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继续刷屏，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完事我就想，好可怕呀！他灵里是发生什么事情，麻木到这个地步吗？所以我在想说，主啊，你要来震动，对不对？可是人就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动，我都很太平。主啊，你这个日本还要怎么样震动？日本人已经习惯了地震，没有人再在意地震。就像两周之前那个安息日结束星期六，台湾有一个不小的震动，连福建都有震感。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视频，因为不常有地震，福建一个大学那个第一次地震，那简直是那个大家都已经很惊慌，马上就很惊慌逃啊，拍那视频，哇，就像世界末日一样。但是习惯地震的人怎么样？没事。日本人怎么样？我今天走那个电梯，我说主要你要怎么样震动这个日本，我说地震没用的，你不用在这个招数了。我那个反正你来之前全世界都震，但是我觉得主啊，你不需要用地震来震动日本，因为日本人很刚强，不怕地震。我不喜欢地震，没有人喜欢地震。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我们很强，我们的应灾、我们的赈灾、防灾的那个能力很强，已经商业化了。以色列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我跟你讲，谁愿意回家？家在哪儿啊？我在哪儿都是我的家，哪儿安定我就在那儿扎根。我到底是哪一个是我的家？生养众多啊，你们家在哪里？特别是生养众多了，在这地扎根的，有妈就是家。哎，我已经做妈了，孩子好几个，我就在这儿了。我跟你讲，这个状态就是现在基督徒的状态。 基督徒在这地有没有扎根，不管你居住在哪里，我指的是说尤其是我们在日本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已经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的在别的国家，然后不管你是因为留学还是出国，在那边已经定居了像我包括本人在内我在这里定居。你还记得你在这里做什么吗？当你开始生养众多，开始遍满这地，哇，我们很强盛的时候，告诉你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知道吗？哇，我们是爱主的基督徒，我们从此就强盛了，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安逸之后一定会是震动。如果你不震动，神的计划不会让你引起注意，因为很多人要开始在这样的安逸当中，他会起来要走，要离开。我不是说地理上的离开，我是说他灵魂苏醒。所以现在很多属灵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地震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改变仍然是非常敏感的。那我刚才说，当然我灵命成熟的人，我们在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刚强，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不会像世人就慌张，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对不对？我们的信心。但是我就是讲基督徒，不讲世人。但在普世的基督徒当中，当我们开始习惯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每周有一天，不管你哪一天，星期六也好，星期天也好，反正你找出一天你聚会了。我有正常的属灵生活，我也参加小组，我也祷告，我也参加一些读经的活动，我觉得我在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我告诉你，你就处在这样的安逸当中，你要被震动的，这个不叫你的灵里清醒了。我们的灵里清醒不是说你在跟随一个很稳定的循环，很稳定的一个宗教的生活，很稳定的一个属灵的生活，你在这里面转习惯了，这也叫做一种安逸。那么你一定会受到震动的，神会震动你。那么我是说神很爱你，要不然装睡的人神不叫的，装睡的人叫不醒，只要是不再装睡的都可以被叫醒。那么我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兴奋的一个挑战的时刻，神在不断的震动，因为这是合圣经的。你看到陀拉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大戏，你不要只是读一个故事，你不要只是说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看到属灵的先知性，神在透过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我说什么，而且你一定要知道这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有什么关系，而不只是说这是我的一个日常的道德课，这可以让我的生命更好。你的生命更好，更好到什么？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活出这个妥拉。你知道什么是活出这个妥拉？生命改变，什么是生命改变？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醒，说耶稣第二次再来很近的。我们的一切改变，我们的一切调整，我们的一切的震动都是朝那个方向进去的，而不是说基督徒不论我现在有些人学妥拉了，反正我也或许不是很清楚，我进来了，或者是我知道这个妥拉很好，我要不管你是什么想法进来了，你必须清楚这个妥拉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世界上的人不学妥拉，学校里也会教导你要做一个品格优良的人，对不对？从小没有学妥拉，在学校里也是被教导要做一个品格优良的人。那我们一个主的信徒，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品格优良的人而已，这是最基本的，而是你要知道说你要跟他聚焦对齐，要不然你不知道往哪里走，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你必须知道，我也要知道说大回归的时刻已经来到，大回归的时刻已经来到。我们一想到回归一定是你先出去了回归，我说一定是流亡在先。以色列是我们的样板，以色列第一次的流亡是在出埃及，对，不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遇雅各下埃及，但是他总之流亡就是你离开你原来的地方，离开了你的信仰的支援，然后你到了异地。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流亡，那么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回归。这个有身体上的 流亡，有身体上的回归啊，这个是表面的。你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是灵里的流亡，这个比身体上的出去还要更严重，更可怕。所以呢，你也要知道什么是回归，不是人坐在这里了，不是我已经在读妥拉了，这就是回归。这个很表面，真正的回归是灵里的回归。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我今天通过三个希伯来文来了解什么是流亡，什么是回归救赎。这三个希伯来文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一提到 Shemot 出埃及记，这三个希伯来文是在整个的犹太人文化里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因为就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三个字 Gula Galut Geula， 那我一个一个来分享。这个 Gula 呢，他就是讲被掳的人。什么叫被掳的人？他是讲很实际的，就是巴比伦怎么样把犹大人掳了，犹大人南国犹大就成为被掳之人。那么我加一个定冠词，他们就成为哈狗拉，就是他们是巴比伦被掳的人。这是讲你身体的单纯的被掳，离开了你的信仰，离开了你的母国，离开了你的应许地。但是这个 Galut 呢，是讲说这个人被掳了之后，他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被流亡、被放逐、被打散的一个状态。他指的是说，你身体离开了，你的灵也开始流亡。他讲的是你灵里的流亡跟放逐。所以这就会让你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听到一句话，犹太人经常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的身体出去了，但是他的灵还在埃及，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灵魂体的回归。那么这跟你的灵魂体的救赎是有关的。我觉得今天的信息神透露给我们的是非常重大的，而是跟你的救赎是有关的。救赎得救绝对不是只是知道说我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够的，因为信耶稣啊里面的内容很关键。有很多基督徒是没有得救的，所以这个信息你听明白了，你去默想，你要传福音。在传给外邦人，在传给犹太人传这个福音之前，是时候确认你自己是否得救的时候到了。就是在基督徒的里面有多少人是得救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可畏，否则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我原本不是讲这一套，所以大家从我开始我非常的震惊。我们继续看哈，这个第一个古拉就是一个被掳的人哈。那么我们着重是讲这个 Galut，就是他灵里的流亡。这个灵里的流亡就是基督徒们现今的属灵的状况。为什么呢？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灵里的流亡，他们面对什么？他们已经忘记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法老开始逼迫他们，奴役他们，使他们成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以色列人开始灵里的流亡。他们身体上的流亡，成为被掳的人哈狗拉的时候，是他们进入埃及这些列祖都死的时候，他们彻底的流亡。但是他们灵里的流亡 Galut 是从约瑟那一代人死了之后，法老开始命令他们做苦工，成为奴隶的那一刻，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因为法老非常的诡诈，那这背后是邪灵之争，他要让你觉得做苦工很命苦，你都忘记了你是谁。你还记得你是伊斯拉艾的吗？你还记得你是以色列人吗？你还记得你的爸爸雅各，他的名字叫伊斯拉艾，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吗？你还记得你是神的王子吗？当你在一个国家突然沦为这样的一个奴隶，特别是二战的时候，那个邪灵附在纳粹那些人的身上，他就是要彻底的击垮作为神百姓一个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格，已经不是人了，他剥夺你一切的自尊跟尊严。别说你还记得你是神的犹太人，神的以色列，你连记得你是个人你都忘记了，因为你活得连牲畜都不如。这就是纳粹这个古老的邪灵，就是这个法老的灵，所以他一直在做。那我请问说，既然我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现今的属灵状况，今天有人逼迫你吗？我们都穿的都不错哦，都还是很好，像个人的样子。但这个世界所有给你的这个压迫，这种无形中的让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身份，这个世界开始剥夺你的自由，开始很多思维上的价值观，法老式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在不停地给你洗脑，你已经被灌输了世界的思维模式， 你还记得神在圣经上说了什么吗？因为你已经跟这块土地上所流行的拜异教的文化融合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以色列要回到应许地，回到以色列地？为什么神说这一个妥拉之约是你们进入应许地要遵守的？你在外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以色列是个模板，只有在神的地你才可以守神的约。现在的基督徒现今的属灵状况是一个灵里的流亡，但是一部分人已经率先的结束了这个灵里的流亡。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有一部分基督徒已经结束了这个灵里的流亡，灵里的流亡已经不再称为 galut， 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回归了妥拉盟约，仍然在异地居住的时候，你忽然醒过来了，你不再效法世界，你突然就明白这个妥拉，你开始去想，我不要再守那个敌基督康斯坦丁扭曲神的妥拉，他已经把神的安息日 Shabbat 给彻底取消，还用他拜假神的 Sunday 来取代安息日。所以今天你如果看到星期日有一些店家在休息，那本来就是应该今天该发生的事情，但是320几年他就做这个尼西亚会议，那就改变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基督徒处在大部分基督徒处在这个灵里的流亡呢？因为你已经跟这地的文化融合得非常好，你已经忘记了你是以色列人。有多少基督徒现在是回归这个神的话语？有多少基督徒是守 Shabbat？ 有多少基督徒是单单的守神在这本妥拉跟整本圣经中所吩咐的耶和华的节期？有一部分基督徒开始守节期，因为这里面有祝福。我这一边守节期，我这边仍然跟世界上掺杂，所以下个月又来到了农历的新年，又开始了跟这地一起的欢歌起舞。刚刚跨年哈，跨完年之后，哎，这新年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农历新年，华人的，你有吗？有守食物律吗？列位记11章，你有按照神吩咐的去吃跟去喝吗？没有的话，你就是灵里的流亡啊，不是吗？跟这地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起初神所给我们这些伟大的救赎，因着我们到各地生活，我们跟这块土地已经融合得非常非常的亲密无间，爱世界就是犯了淫乱。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你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是灵里的流亡，但是神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灵里的流亡的一个状态，他给我们预备了。我刚才讲，这是第三个今天要学的希伯来文字，是 Geulah。 Geulah 的意思就是救赎。我们要记得，学妥拉的人，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救赎不是对你的救赎，是对神的以色列地的救赎，对他守妥拉的以色列民的救赎。所以他一说到救赎，也说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他是救赎他的以色列地，救赎他的以色列民。如果你因着耶稣啊接之进入到以色列国，那么这块地跟你有关，那么以色列民跟你有关，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你今天应该是跟犹太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们遭受的是我们应该是同感，就是我们是同感深受的，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因为他就是你，对不对？你不是隔岸观火。所以现在发生很多事情是神在对我们的测试，他测试的时候，他想让我们自己知道，也让你周围的人知道，说你其实是不是他所救赎的一员，你的灵里流亡是不是还在持续？你知道吗？灵里流亡是没有得救的。你不要以为灵里流亡是灵里的事情。一个身体回归的，不再是成哈格拉的一个被掳的人，他即使是回到他被掳之前的家，他如果灵里没有回归，他仍然是灵里的流亡。所以这个灵里，这个灵，这个你的灵魂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个神的给拉呢，他 不仅是一个身体的救赎，它是一个灵魂的救赎。以色列是模板，你要看以色列的模式。神要把以色列从外邦救回到这块地，然后他们是要一个灵力的回归。灵力的回归代表什么？是要重新回到这个约，对不对？然后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是要把我们的灵魂从拒绝神的约而进入的流亡这个状态救赎回归他约中的保护。如果你回归了这一份妥拉盟约，那么你已经结束了灵力的流亡，要不然你仍然是在灵力的流亡。我们说啊，以色列他在出埃及啊，他在得罪神，然后他回归了。其实以色列就是神的一个样板。我们要记得，创世纪是从第十一章开，从第十二章开始的，还是从第一章开始的？创世纪是从第十二章，他呼召亚伯拉罕、哈莱哈开始的，还是说 Bereshit 他创造了一个人类，将他放在他的至圣所里，将他口中的妥拉的训诲告诉他，从哪里开始？如果前十一章没有的话，你大可不必，因为这个是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如果他从第一章开始起初，这是全人类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要从心里笃定说，全人类起初就在身心灵都已经完美的救赎状态，在耶稣啊，在这位耶和华的园子里生活。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开始拒绝神口中的话语，拒绝他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人就开始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面就开始流亡了。流亡之后向世界各地发展，这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灵力流亡的状态。那么他必须先选择一个他的模板，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来率先的把他这个恢复的计划通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给我们演出来，给我们看到一个救赎的道路。然后你醒了，你会加入到这个回归，人类回归的一个队伍。那你知道你现在坐在这里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子？我甚至有点饿着肚子要听你在那边讲。我们在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在这个时刻，很多人的耳朵都开起来了，眼睛都已经不再一样。或许我们只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外面，但是我可以给你做见证。这最后一波回归妥拉是相当震撼的，很多人非常渴慕，他一天可以花5到6个小时学习妥拉，他没有实体聚会。当一些人哭着喊着说要实体聚会的时候，实体聚会在508出现了。然后呢，我们满足了吗？我们不能处在一个安逸的状态，神是有他的目的跟使命的。现在有另外一群人在台湾，他们要实体聚会，因为他们在网上那个渴慕到达了一个顶点。这么多年在听妥拉，在看你们在实际的学妥拉，在聚会再有这样的一个节期的一个庆祝安息日学妥拉，很多人在呼求我也要。那现在如愿以偿，神听见了他们的呼求，神看顾他们的灵里的状况，是那里出现的。现在还有一些人仍然没有实体聚会，他们仍然是一个人两个人，他们渴慕极了，一天花5、6个小时在学习妥拉。你说神会为他们怎么做呢？先有实体聚会的人跟还没有实体聚会，跟刚刚开始实体聚会的人，他们要开始有一个模式。以色列是我们的模板，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个模式。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十几年，我们就是一个模板。开始建立起来的实体聚会看着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不是给人做一个榜样呢？人们能其他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是怎么去学妥拉，去活出妥拉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我们是怎么的活在这个末世，活在妥拉中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一个先知性的预言，成为一个真正的先锋，走在这个队伍的前面呢？在后的要在先，不要太安逸了，要非常的警醒。神给我们的警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正面的鼓动。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刚才讲这两个希伯来文哈，流亡之民的 Gola 跟这个救赎的 Geula 哈，你看它这个希伯来文字母哈，流亡之名跟救赎只差一个 Aleph， 差一个 Aleph 是22个字母第几个？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吗？ Aleph 是22个字母第几个？你必须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我们去投拉伊必须知道。我也没学过希伯来文，但是我硬学，我打鸭子墙上架，我也要学。所以 Aleph 是第几个？不知道，有人没有说话，人一定要说 Aleph 是第几个？阿门。所以它代表什么？代表神。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啊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始，我是终。上面是什么？不要再什么 Omega 了，又不是讲表。我们的耶稣啊，是希伯来人，他不会讲希腊文。所以耶稣啊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 Aleph， 我是 Tav。Tav 是什么？希伯来文最后一个字母，他创始成终。所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创造天地万物。所以耶稣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为什么流亡跟救赎只差一个 Aleph？ 当你不要神的救恩。”我指的是妥拉之约，妥拉就是一个救赎啊，这是活着妥拉，它可以使你从流亡状态结束回归妥拉，这是全人类的一个大终点。当你开始不要这个妥拉，拒绝神的话，像起初人类所做的一样，你就是用你的行为抹杀了神的存在，因为这个 Aleph 代表神的同在，它是始，它是中心 Aleph。你等于用你的一个拒绝神的话语，拒绝妥拉之约的行动，把这个 Aleph 抹掉了，把救赎这个 Aleph 抹掉了，你就真正的处在这个狗拉流亡之民里面。然后你必须知道这个流亡之民带来的状态就是 Galut， 灵里的流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属灵的。你不要神的话，你用你的行为抹杀了 Aleph。 基督徒信了耶稣啊，如果不守妥拉盟约，不遵守安息日，不单单遵守神的节期，不遵守利未记十一章，还有所有的神告诉我们的这些话语，其实你在用你的行为抹杀 Aleph， 你就没有这个救赎了。你说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回答我。
重要。
Amen。 所以我再说一次，刚才我说过了，以色列为什么会流亡，整个人类为什么起初会离开神的面？我不让你吃，你非得吃。杜甫是你的神吗？全世界不吃猪会死吗？我们活得好好的，因为人类不要 Aleph， 不要神，不要这个起初的神。 Aleph 它的数值是什么？是一，对不对？一让你想到了是 Ehad， Ehad 它的数值虽然是13，但是一让你想到一就是一， Ehad 神是独一的神，你不要它。所以整个人类离开神的面，越走越远，离开神的面向东发展。我们还唱一歌说东方很好，东方不好，西方还是神在的地方，你向东方逐渐去开始扩展，对不对？该隐往哪里走？罗德往哪里走？我们今天在东方有没有属灵的意义？东方有一条龙，其实因着我们妥拉之子在东方开始起来了，这个龙的势力就要被我们打下去。有一群妥拉之子正在从东方回归，要朝向神的面向西，对不对？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勒营。你是耶户大，你不是 Japanese， 你也不是 Chinese， 你不是 Taiwanese， OK？ 我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不是北京人，我也不是北京猿人，我也不是周口店的人，我是耶户大，我是犹大人。今天晚上我跟阿毛听以色列的一个诗歌，确切来讲那是一个婚礼上的诗歌。不，阿毛他最近要看犹太人的婚礼，哎，我当时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我今天想到，哎，蛮有属灵意义的。因为我们说耶稣啊是我们的新郎王，我们等着他来娶我们。他在那个犹太人的婚礼会请一个非常棒的犹太人的歌，犹太人的歌手，哇，他专业极了，他会把世界上那些歌曲的那个调调拿过来换成他的希伯来文唱。我听懂了，我听懂他的那个核心意思。他唱那个应该是他在纽约的犹太人，但他唱的是耶户大，唱的是耶路撒冷，唱的是耶路撒冷，唱的是犹大人。 我心好暖哦。而且婚礼上不是唱的你爱我我爱你什么地老天荒，地不会一直地老天荒，都会崩裂的，别进入到这些爱情神话里面，我们进入到神的话里面。真的，耶路撒冷跟犹大一直纪念着这个，如果我忘记了耶路撒冷，请你忘记我。有多少人看耶路撒冷为我一切最喜乐的？有多少人？没有啊。我今天想说，我坐在那个日本的电车上，我开始就重新思想，要重新领受。哇，我觉得每个人在活在那个压抑的里面。但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人的回应都非常的 open， 没有人会介意。当我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坐在后面做直播的人，啊，他那个回应就是哇，我说哇，你还可以有这个经历。他听到一些信息，他当时那是喜笑颜开的。你知道在上面讲的人，他就非常非常想要更多的讲出来，就是一种灵里的一个拥抱，一个亲嘴。所以呢，整个人类起初离开神的面，被放逐了，成为这个 Hagola， 直到如今仍然处在 Galut 这个流亡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我下一个就说，哎，自称认识主的基督徒们，我们能不能率先的结束我们灵魂的流亡？怎么接受神的我们灵的流亡？就是你要接受主的这个救赎，回归妥拉盟约吗？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吗？今天把我这个信息传出去，我知道在近处远处听的人都是回归妥拉盟约的，但是你要回去跟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讲，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你还处在流亡的状态，灵里的流亡，你还没有进入到救赎。因为你如果不回到妥拉盟约的话，那么如果你可以回归妥拉盟约，你才是为那些拒绝主耶稣啊的犹太人做了一个福音的见证，要激动他们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对不对？好救他们一些人。只有回归妥拉盟约，你先结束这个灵魂的流亡，你的灵里先把问题解决了，你的身体才可以解决。最后一步，你知道你在等候什么吗？如果你是灵里的得救，就是你回归了妥拉盟约，你的灵里流亡结束了，那么你在等候你身体的救赎，对不对？你在等候你身体的得赎。这就是你会想到说，哎，为什么有这个话出来，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这身体不重要吗？要的，你要身体得赎不是吗？保罗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怎么样，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你在等着身体得赎，这才是真正的得救基督徒的状态。你现在就是等候你身体得赎，因为你灵里已经走上了这个得救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路加福音，路加在说的，他说什么？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有没有显出异兆？有啊，以后会更多，包括 AI 做的，但是你要懂得分辨。地上的邦国怎么样？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怎么样？哎呦，都吓得魂不附体。我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要想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情，他们知道的，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他们知道要临到世界的事情，这个世界要灭亡。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怎么样？有大荣耀，哇，降云驾临。我们在等这一刻，对不对？要不然你等什么？一有这些事你要怎么样？哎呦，我们不能像世界人哦，吓得魂不附体。真正我们这些人才是要在震动中站立的稳，是如泰山不动的人。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就当怎么样？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你如果你不知道今天的出埃及记的信息告诉你一个灵里的流亡，你会很纳闷，哎，我们不是得救了吗？有没有人想，有没有人疑问，我不是得救了吗？为什么还在等这个得赎的日子近了呢？因为你在等候你身体的得赎。我没有得救身体的流亡， 邻里的流亡，回归妥拉盟约，邻里的流亡结束了，你身体还在异邦，你最后野兽来的时候你要进入到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上周有人问我说，因为你说这是末世，那我们还要不要在地上过日子，那这样继续的经营生活？我说要的，因为这个末日是对这个世界来说的。我们未来有一个千禧年国度，多少人知道？有一个千禧年国度，有多少人知道？就是耶稣啊，他来的时候，他救赎他的犹太人，在全地审判之后，天国降下来之前，新天新地降下来之前，他在现在的耶路撒冷有实质的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如果你进不到这个千禧年国度，可能就没了了。一个得救的人才能进入到千禧年国度，这就是今天得赎的一个概念。因为你灵里了，灵里已经得救了 ，OK， 回到妥拉盟约，然后你等候你身体的得赎，不是我今天要移民以色列，现在进去你没有办法移民以色列，你只有规划成犹太教徒，否认耶稣啊，你才能移民到以色列。所以我们指的这个身体的得赎是耶稣啊回来把我们提到他的千禧年国度，他的千禧年国度现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可能帮你当成大使差到现在的国家，跟你现在居住这地是不一样的。然后1000年结束了，新天新地才降下来，还有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认为启示录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的时间线非常清楚，并不难，不要混乱。如果你混乱，我们一起再把它搞清楚。哎，这是我信息的前半段。什么是你灵里的流亡跟你的救赎？那么回到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一周妥拉向我们展示出说，以色列的一个救赎者，不是救赎主哈，救赎者出生了。他是谁？摩西。摩西的出生是因为有一群人跟神的救恩同工，才可以让那个时候摩西本来是要被杀死的，死在这个大屠杀当中。但是摩西的出生是因为有一些伟大的希伯来人，这些伟大的希伯来人跟神的给拉救赎同工，把自己的儿女带入了神的救赎。所以摩西就是在这些伟大的希伯来妇人的保护下生存出生，不仅是出生啊，还 survive 生存下来。所以呢，这是一件让我们现在就在想的事情，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主耶稣啊回来的这个世代扮演一个跟神给乌拉同工的人？但是你必须是已经结束了灵里流亡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去带出神的救赎。我们知道摩西出生是因为，首先他因为他的母亲约基别可以把他生下来，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传说，我今天就不再多讲，我们就可以感同身受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当妈妈的人很多。如果现在日本发出一个同样的命令，如果你是学妥拉的，你是信耶稣的，你的孩子生下来男婴就要被杀死，你还生吗？你生吗？呀，生。这是你在信仰。我跟你讲，你今天对神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这是算数的，他听见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说同样的杀人还出生，但是同样的模式会发现的。所以很多人不生了，我离婚，我只要离婚了，有爱人听见了，这两个人离婚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再有生孩子可能性，所以他就避免有犹太男婴被杀的可能性。所以摩西的爸爸暗兰是一个领袖，他就出这个主意，所以他跟约基别就离婚，避免出现男婴被杀。为什么米利暗称为女先知？他责备他的父亲说，你这样比法老更邪恶，法老只是杀男婴，你现在连女婴出生的机会都已经抹杀了。所以暗兰听到这件事情，跟约基别听见之后呢，他们又复合了。那是犹太传统上都知道的故事，圣经妥拉没有写，圣经妥拉只告诉你说什么，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这是摩西的母亲，有黑尾，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 约基别生在埃及呢，就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约基别刚好出生，据说是出生在进入埃及城门当中，所以约基别的出生是很有属灵意义的。那他就成为一个门户，神的旨意可以通过约基别出来，就是他可以生下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祭司亚伦，还有女先知米利暗，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一个神人，以色列的救赎者摩西。他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所以犹太人就读这句话，就是说，他跟暗兰约基别跟暗兰复合之后，摩西出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救赎。所以说，在所有的一个黑暗、没有盼望、充满了死亡的阴影的时候，约基别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生下摩西，就代表说我的盼望没有失去。我仍然相信，我不妥协于这个啊，世界不好了啊，现在不要那个，不要生这个，不要生孩子了，对孩子整个环境不好啊。现在你就知道整个世界不生孩子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法老，这就是法老的末日大屠杀，他是看不见的刀，不是吗？很可怕。所以现在带着神的信仰，我继续要为神，真的是生养众多，不是生而已，你要养。用妥拉的教导育养，如果你生了孩子，你不用妥拉的教导去养，你等于是生了孩子还是丢进尼罗河给了法老一样的。就这件事情很严重，你生了孩子用妥拉去教导，把他救回到神的这个妥拉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保护当中。如果你生了养了很多，你仍然不用神的妥拉，把这个孩子结束他的灵里流亡，进入到神的救恩当中，你等于把孩子生下来扔到尼罗河里是一样的，扔给世界去。所以你要确认，现在听的每一个人，你要确认你现在是不是在用救恩保护你的世世代代，还是说你现在生了孩子跟法老同工，把这个孩子扔到尼罗河里交给世界去吞吃。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今天说那女人怀孕怎么样，生一个儿子。哇，有那时候生个儿子，你会想这个儿子生下来就已经要被杀死了，会不会有一个心说我要生女儿就好了，就像现在一样，生男生女我有我的想法，我想生个儿子，我想生个女儿，我想生一男一女，我想怎么样。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有多少人今天说我完全交给神，无论他的性别是什么，神对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他有他的旨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你认为怎么样？这个儿子命中注定是要被杀死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思想，特别是现在怀孕的，对不对？要杀的就是你，你还给我出来了，你的命定是什么样？你就是注定要死的你，还是说哇，我们祷告了，我们寻求了，我们发了预言了，然后一个儿子出现在我的身体当中，我要把他生出来，主你的旨意是什么？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在这个危机当中，你看见神的一个大能的手。所以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一定会黑暗的，你不要抱侥幸的思想。你在面临一切黑暗的时候，你祷告了，然后那些事情很糟糕的发生，你是被这个世界吞噬了，你还是非常的警醒，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高兴，你要喜乐，神在掌权，所以你要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盼望，紧紧地抓住神。所以你看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怎么样，就藏了他多少天，然后藏不住了，就开始想神的方法。俊美，他的希伯来文是 tov， 所以上周的牧信息就是 tov tov tov， 美好。犹太人说其实摩西有好多名字的， tovia tov俊美就是摩西的名字。因为摩西出生的时候，据说啊，传统啊，坦木德他整个屋子是出现了光，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充满了杀人的黑暗、血腥的黑暗当中，如果你看见了光从天而降，你是不一样的。血腥风雨当中，这个孩子出来了，带来一片的光明，你在木那你都会想说这孩子不一般。所以米利暗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这就是我们以色列等候的救赎者，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神看光是怎么样，神看光是好的 tov， 所以约基别看到他的儿子也是 tov， 摩西有好多名字的，所以这是一直是我的疑问。摩西是法老起的名字，法老女儿起的名字，那是希伯来文还是埃及话？但是犹太人告诉你说希伯来文，因为法老女儿懂希伯来文。那我下面再讲。但是无论他是哪一个话，摩西他就是神口中的摩西。在众多的名字当中，神选择叫这个摩西就是叫摩西，这让你非常感动的。所以摩西生下来，他面临的一个命运不是被杀，而是他要存活下来，而且要活得非常好。所以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出现，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所以在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先结束这个灵里的流亡，你才能回归妥拉的救赎，我们才有机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神的救赎。这句话是从法老女儿身上总结出来的。法老的女儿为什么会在埃及河那边洗澡？哎，一个堂堂的公主，埃及王宫里面有浴池的，你们知道吗？不用出来洗澡，堂堂的公主出来洗澡，不可能的。她是埃及的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她是要做洁净礼，她已经要决定跟她父亲法老的这个偶像文化的污秽跟掺杂彻底斩断，这是犹太人的洁净礼。在她有这个心的时候，她已经预备很久了。是那一天约基别跟米利暗就要把他们的这个孩子要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看神的手是怎么做。那么神已经预备埃及的法老的女儿就在那边等摩西，你知道这场戏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在任何的光景，不要抓狂，不要 panic， 不要慌，安静下来。你要记得神他永远都在，在任何的危机当中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一个救恩在里面蕴藏着。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危机，但是你一定要祷告，神是好神，没有一个他做不到的。我们就来讲一讲法老女儿。法老女儿有名字吗？有。她叫比提亚。有一些经文我怎么没有写上？法老的女儿，她有名字的。这个不是犹太传统，这是圣经里面写，她叫比提亚。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哈。她在历代志里面有记载，等我找一下我的小抄。在历代志上的4:15-17，他在讲到家谱的时候，犹大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是哪一个族？还记得吗？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是哪一个族？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所以呢，在历代志上的4:15-17就是讲说，他里面有一个子孙叫米列。怎么样？米列娶谁啊？娶法老女儿比提亚为妻，对不对？我们就看到说，法老的女儿她接之进入了以色列国的犹大支派。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比提亚她自己已经完全的灵里回归。你知道，你要加入到以色列国的任何一个支派，你必须就像路德一样，你必须有犹太人的妥拉信仰，否则你进不来的，跟现在的一些外族通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你先怎么样，当你先结束灵里流亡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跟神同工，神会透过你来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救赎。当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怎么样，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被神使用。那么这是摩西刚生下来面对的一个危机，他得胜了，有很多人去同工。那我们直接就跳到说80年后的摩西哈，我们就略过中间摩西发生的事情。他那一天直接来到哪里？来到神的何烈山。他看到什么？荆棘。这荆棘很特别，对不对？哪里特别？焚而不毁，就是烧着了，没有被烧毁。我想说，主，这我没见过，我不确定。我说，如果我看到了一个植物，它被烧起来了，而且是没有被烧坏，那边就一直燃烧， 我真的可以看见吗？我真的不确定。但是摩西他去放羊的时候，他看见这样的大异象。所以你看摩西说什么，他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哎，他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怎么没有被烧毁呢？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对我来讲这很大的事情。其实这是在呼唤摩西，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属灵道理？神在测试摩西，如果摩西没有注意到这个异象，或许那天神不会呼召他，或许摩西会错过神的呼召。这代表说摩西没有被这个80年，他也是流亡，他其实在埃及也算是流亡，他从埃及又流亡到米甸。在这个埃及跟米甸的流亡当中，很多的冤案出生，摩西没有被这个日常生活，没有被这个挫败让他的意象完全消失，他有里面有热情，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可以看见神的记号。我们呢，你不要说摩西很伟大，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记号我们是有看没到，有多少的话语我们有听没听见，有多少的神的大作为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旋转当中忙碌当中，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顾及。所以这个名字之书神透露的一个很大的信息就是说，以色列人未来会经历很大的试炼，这个试炼大到说让他们没有办法去顾及神到底还在不在，但是神要让以色列知道，我对你的纪念永不改变，我对你的爱是永不动摇的，所以我纪念你。有很多没有被领取的使命跟呼召，应许跟祝福还在那边等你领取。你知道你的使命跟呼召、应许跟祝福吗？很多很多都还没有被领取啊，神预备好了，就是今天预备了很多糖果，我今天预备了，今天某人预备了很多的吃，等待有人去领取。但是今天如果一个也没来，那么这一个好好的祝福就摆在那里。同样的属灵道理是，都埋没在人对神的记号视而不见当中，都遗失在人对神的这个焦点错乱当中，你已经看不清楚神了。有很多事情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根本就看不见的。那么如今是重新跟神聚焦的一个时刻，如今是你要从这个六神无主跟神不守舍当中回归的时刻，不要等到它太晚之前。你的眼光一看到一个人的眼睛，你大概知道他的灵里的状况，他非常聚焦，眼神非常坚定。但有的人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快掳走了，他眼神是没有聚焦的，一直处在这个慌乱跟忙碌当中。现在就是要非常的坚定，要看要看得见，听要听得明白，对吧？法老用到一个什么功，就是他让你做苦工，让你觉得命苦，你根本就想不到任何的预言。然后他说我让你们忙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没有时间再去思想摩西跟亚伦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一个虚谎的言语。所以说当你听到神的话语，当你听到神的陀拉话语的时候，你会不会已经被这个世界侵袭的连听到神的陀拉你也觉得这是一个虚谎的言语？那么这就是一个灵里流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现在要苏醒。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见证，陀拉的信仰不断的在被挑战，在被质疑。人很喜欢去质疑，我们去质疑别人的时候非常简单，但是我今天想说，你在质疑别人的时候，你在怀疑的时候，现在是可以摸摸自己的心，要问自己，你活着，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的目的又是什么？你在问别人之前，你在挑战别人之前，你在去击打别人之前，你在去踢馆之前，你一定要知道问自己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做很大的事工，非常的招摇，非常啊，很多的 follower 很有名，哇，一走到外面都知道你啊，你的名字就很大人气，有意思吗？毫无意义。你一定要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的目的跟使命是什么？如果你这些目的跟使命没有跟妥拉连接，毫无意义。说实话，因为妥拉里面有你的命定，它记载着你的生命的所有的信息。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摩西在被神差派之前，他说我是谁啊，他没有说神你是谁，对不对？他先说什么？他先说我是谁啊，然后问了神你又是谁。神说什么？神说什么？ Ahia Ashia Ahia， 我就是我。但是我们把这个三个希伯来文，或者是说这 Ahia 就是神的名字，我们要解释一下。神说我将是，我所将是的那一位，我必成为，我必成为的那一位，我永远是那一位临在者，我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贯穿起初、现在和未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文的语法很奇妙哈，我不懂，但是犹太拉比懂。这个 Ahia 它是一个什么？它的时态是什么？未完成事。哎，神怎么还没有未完成呢？神不信，就我上周讲说神已经 finished everything 嘛，神已经结束了，怎么他的名字是未完成事呢？就告诉你说，神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不会被我们去定义。没有人可以定义神，你也不需要去教导神要怎么做，他是无限的，他是一个无限的，所以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被他的无限要完全的冲破。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你又只有回归到神的里面，我们才能真的是知道神他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摩西不知道他是谁，我是谁啊，我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但是他当神介绍了他是谁的时候，你只有知道神是谁，你才能在他的里面说我是谁。神的无限，我今天有一个祷告，就是你一定要冲破我们的有限，带我们，让神带我们进入到那个浩瀚无垠的那个生命的奥秘当中。神通过他妥拉的一笔一画，要带我们进入到他的无限跟浩瀚当中，要带我们突破自己的狭窄之地。其实埃及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神今天要让我们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埃及。今天还有一个先知性的信息，我们就速速的结束了。摩西的一生不断的遇见挫折，他的每一次下沉，神给他预备了一个更伟大的提升。如果你现在生命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一个还说哎呀怎么老跌呢，不断跌，啪啪啪啪啊，这个信息是为你，信息一定要讲出去，不管我传出去了人的接受是什么，但是我的信息不打折扣，我不会被环境所影响，我继续要把这个信息完成，这是我的使命。你只有彻底的跌落在神的掌心上，你只有彻底的是跌落在神的心坎上，你不要往别处跌啊，跌到自己的那个负面的叫什么，负面的思想当中，很容易的，每个人都会，这不代表你软弱，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今天有一个信息神给你，给我，你只有是跌在他的里面，你才能在主的心意中东山再起，一跃而起，你才能真实的阿利亚。如果你不跌在他里面，你不跌透了，你秋的恨吧，你还不如不跌，一定要跌透了，跌到他的里面。我们的谷底是神的心底，你不要到处乱跌，你要确保我的失败，我的跌落，我的挫折，我是在神的里面，跌落到他那个至终的心意之上，这是神的美意，他要把你提升起来。这个就是雅各，这个就是约瑟，这个就是摩西。所以神的美意都是好的，神的美意都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要结束，无论是肉身的犹太人还是灵里的真以色列人，愿我们要结束这个灵里的流亡 Galut， 要一起的回归妥拉盟约，一起进入主的给乌拉救赎。希望不要太久，在一切还没有太晚之前，你只有真正的 Teshuva， 才能有阿利亚。 所以今天信息到此结束，谢谢你的忍耐。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个祷告当中，然后请郭强长老做一个结束。我确保你没有忘记我这个信息的主题是我们要从这个流亡 Galut 结束，进入到神的救赎当中。今天凡有耳听进去去思想去改变的人是有福的。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阿门。